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各位好，提供您两分钟即时新闻快递。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加权指数为9018.84点，上涨10.63点，成交金额为489亿元。检警侦办第一银行 ATM 盗领案，台北地检署复讯后认为嫌疑人安德鲁、车手米海尔及潘可夫有串证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禁见，台北地院今天7日裁准。行政院自106年起将扩大精简公务员人力，各地面临医师护理之荒将是一大考验。台大医院的资料显示，圣医分院的医师公务职人员的需求达到533人，尽管教育部已经暂时填补197人，但仍有134名的缺口。不动产市场持续低迷，使得今年上半年家户购屋比创史上新低纪录，台北市更首度跌破 1%， 也就是表示上半年台北市每100户当中不到1户购屋，且六都中也只有桃园市勉强守住 2%。巴西卫生部公布最新报告指出，裁准至6月11号止，巴西已经记录165932宗疑似感染兹卡病毒的案例，较两个星期前的报告增加4691例。巴西官员表示，正在积极控制疫情，至少在17天的奥运期间不会让运动员或观光客感染兹卡病毒。以上新闻由邹莹莹编辑，黄子荣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点02分了，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来到了法务部的部分了。而经由行政院核定，法务部司处以上的主管异动名单，而在整个检察长的职位调整案，牵动了法务部相同的司处以上的主管异动，所以经由行政院核定，新任的主管异动名单如下：法务部政务次长邢泰昭调任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也就是简称台北地检，担任检察长；而台北地检检察长蔡碧玉检察长调任法务部司法院院长；而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张清云署长调任士林地检署检察长；嘉义地检检察长罗荣前调任法务部保护司司长。好的，这个以上呢是在这三个部分来去做一个调整。而在矫正署的部分呢，现有的组长职缺1名，副组长3名，所属的矫正机关首长5名，副首长跟秘书各1名，在整个的业务为了顺利推展，而促进整个活络矫正署跟所属机关的人才交流，所以呢在这里也选任了适当的人选出任新职位。而在这里呢，全部的异动在7月22号派令生效。台东戒治所林宪明所长调任矫正署教化辅导组组长，苗栗看守所黄明强所长调任台东戒治所所长，桃园监狱副典狱长杨芳燕调任苗栗看守所所长，台中戒治所许清源所长调任矫正署矫正医疗组副组长，花莲看守所蔡碧仁所长调任台中戒治所所长，花莲监狱副典狱长 彭永富调任花莲看守所所长，台北少管所所长郑翠芬调任矫正署安全督导组副组长，新竹看守所所长余淑华调任台北少管所所长， 南投看守所陈梦杰所长调任新竹看守所所长，嘉义监狱副典狱长蔡景玉调任南投看守所所长，基隆监狱典狱长吕茂兴调任高雄戒治所所长，台东监狱典狱长吴信燕调任基隆监狱典狱长，彰化看守所苏庆荣所长调任台东监狱典狱长，台南监狱副典狱长林文宗调任彰化看守所所长，巴德外役监典狱长黄建玉调任桃园女子监狱典狱长，基隆看守所蔡永生所长调任巴德外役监典狱长，台北监狱副典狱长高千云调任基隆看守所所长，太原寄训所林景清所长调任东城寄训所所长，桃园少年辅导院院长林志雄调任太原技能训练所所长，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苏坤明调任桃园少辅院院长，金门监狱典狱长陈金峰调任嘉义看守所所长，矫正署专门委员林明达调任金门监狱典狱长，屏东监狱谢坤奇典狱长派任宜兰监狱典狱长，台中女子监狱黄坤前典狱长调任屏东监狱的典狱长，高雄女监叶真玲典狱长调任台中女监典狱长，台中看守所陈耀谦所长派任高雄女子监狱典狱长，明德外役监新木南典狱长调任台中看守所所长，盐湾技能训练所张惠郎所长派任明德外役监典狱长，屏东看守所纪延烈所长派任盐湾技能训练所所长，绿岛监狱典狱长陈宪章派任屏东看守所所长，彰化监狱副典狱长张龙全调任绿岛监狱典狱长。好，当然这以上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矫正署的部分在22号即期生效。好，那当然这也是让大家比较清楚我们在整个一个在法务的部分递减的部分包含了在矫正署的部分来做一个调整。在空中留声机我们的各府的部分，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监狱了，听听他们的故事。当然今天的故事呢并不是故事，而是呢针对了夏天到了，这气温真的是比较高哦，很多朋友都受不了这个高温，会躲在这个室内吹冷气。我们全台有51个监所，有63000名的受刑人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吹冷气的这个享福，但是他们是因为做错事情了而被关在所谓的监狱设防封闭的空间以及高窗与铁栏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当然这个温度就会往往比室外还要再高3度，白天呢吸热的钢筋水泥，夜晚就会开始散热，所以很多受刑人会受不了，会热到睡不着。台北监狱去年呢首创每个月发一罐结冰的矿泉水，让这个人犯可以量一下。那未来的监所不排除会跟进，借这样来稳定囚情。而各地的监所为了防止越狱，而建筑通常都是水泥高墙，窗户会比较小，导致呢设防总是冬冷夏热。那历年来法务部为了稳定囚情，所以陆续都会要求我们监所在屋内的屋顶设置所谓的洒水系统、防晒网。跟这个免电力的涡轮抽风机来做排热，那陆续也会有这个电风扇、抽风机来改善这个程度。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有看到了去出国考察，参考了这个美国这个所谓的监狱那当然他们在这个监狱的设备的部分除了呢也有提供所谓的结冰的水给受刑人用之外，那这一次呢台北监狱也创先例就是开始用结冰的矿泉水，是每个月提供受刑人一瓶大概 600cc 的结冰水。那今年呢因为温度比较高，就考虑一个月一人是2瓶。那花莲监狱呢虽然是提供受刑人结冰水，但是因为水是不能用的，只能降温。那其他监所目前呢也是在评估中，那未来各地呢福利社会考虑开放，是不是可以这个开贩售所谓的结冰水让大家可以消暑。矫正署邱鸿基副署长就说到了这个设防里面比较热的主要原因就是3:1。那看守所呢设防封闭高铁这个高窗这个建筑物之外那当然这个室 内会比室外温度再高，大概是高个3度。晚上呢，因为辐射散热，所以呢，夜间的这个设防就会比较热。那监所目前是63000多人，超出了法定收容额是56000人，等于超额大概有7000人。那造成就变拥挤，人挤的状况之下就会更热。那事实上呢，保护部长之前，邱部长在5月1号上任就提出了所谓的预政改革，希望说到了这个收容人一人一床的状态，但是呢，也要更注意的就是，最近的一个高温之下的一个求情。那另外也特别交代这个说到了抗暑大作战会延到大概10月所以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只要过高就会想办法来做一个降温。不过呢，现在在整个屋顶上再加装所谓的太阳能的一个光电板，不只可以遮阳防热，还可以卖给台电。目前的屏东监狱已经着手进行中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让我们受用人可以在这个所谓的抗暑大作战里面可以消消暑的一个部分了。那另外在我们的嘉义监狱里面呢，最近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同学很认真的在干嘛呢？跟家属来把关系破冰。其实为什么带大家来到嘉义监狱呢？因为在18年前就开始推动所谓的支持方案，就是让我们的受刑人可以上课，用上课的时数去换家庭日。那规定呢，我们受刑人呢要满30堂的课就可以参加特别家庭日的活动，所以很多的这个受刑人就会争取想要跟家人相处的机会，就会去争相报名这个课程，甚至半年内呢可以连写20到30封的信，就希望自己的家人譬如说老父老母这样子的一个谅解。那当然到了家庭日的时候就可以互相拥抱都把很多的这个中间的隔阂，包含了这个父母的不谅解，来去把它缩短。那当然这一次的收容人出狱之后到底能不能真的融入到社会呢？除了是否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之外，其实我们常常在看到就是家人的接纳跟支持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整个的一个监所内我们举办了所谓的家庭支持实务方案里面，就看到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课程，除了拉近呢家人跟受刑人的距离之外，包含了这个课程里面有读书会啦有电影讨论会啦，还有就是我们有亲子共读还有就是跟家庭有相关的。那另外就是课程里面除了呢让受刑人可以让自己可以了解怎么样来去跟人相处，打开自己的心房之外，还有就是要怎么样去主动跟家人联系虽然有不少的亲属对于他们犯罪行为是没有办法谅解的，然后会一度的一直慢慢慢慢疏离，来切断所谓亲子关系，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让受刑人呢在积极的主动之下去释出自己的善意，主动的去参与所谓的家庭日每一年的我们的这个报名人数都是超出预期的。所以家庭支持方案呢是非常成功之外，当然不仅是现在我们全国监所一个示范机关，那今年我们会针对所谓的刑期15年以上的受刑人开班，开一个特殊课程。像我们昨天在讲到在跟这些受刑人做各自的时候就心理咨商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就很这个其他监所来观摩学习。那另外呢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受刑人跟家人的那种感觉，譬如说在这段期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嬉笑啦，玩桌游啦当然呢在入监之后不仅可以去这个把父母之间跟亲子之间甚至家人之间的那种不安全感消除之外也看到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跟温暖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家庭支持方案让这些受刑人可以去体验，让他们去感动以及呢加害人的部分跟被害人的部分，我们也在做所谓的修复式正义，来去呢做一个这个磨合跟中间的一个桥梁。好，这也是在这个嘉义的部分来去做一个典范，让我们的这个受刑人可以知道家庭的重要性了。我们要赶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 刚杯他问到哦，他在2010年的时候借朋友30万，当时有写借据由他本人签收哦，就亲自签名跟手印，那另外还有承诺就分期还款，每一期是4530元分36期，而至今呢他只还了2万出头，事后他发现数字都不正确，36期是4530，总共是只有16万多，并非30万，请问一下他是不是可以申请所谓的支付命令，那是否还只能拿回这16万，剩下的怎么办？好，当然这个刚被问的哦，依照这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债权人申请法院督促的一个程序发这个发支付命令者哦，就必须要表明当事人请求之标的数量还有原因事实跟陈述，那另外根据哦，这是民法，在消费借贷必须由当事人之间有这个借贷的意思，那移转金钱上面的一个行为，譬如说借用他借用人主张跟这个相对的一个这个消费借贷关系，必须要有举证，那因此呢，按照我们这个刚杯所说的。这个你一定要举证你朋友确实有跟你借钱的事实，那么刚杯有把钱交给你的朋友，这样子才有办法向法院诉请所谓的请你朋友还你钱，那虽然刚杯可以申请法院的一个这个督促程序发出这个支付命令，但是因为你双方签立的借款上面所记载的数字是分期额，总金额才16万多，并不是30万，所以如果你要30万的支付命令，恐怕法院是会给你驳回的，那纵使法院核定你30万的支付命令，如果说你的朋友认为这有所不实，他也是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所以这时候刚杯你必须要证明说你们两个之间的借贷关系还有数字，好，你没有办法提出证明，法院也只能判说你朋友还你这16万而不是30万哦，可能要请你切记了。好，待会呢我们就要马上回到了台北地检深检察官时间咯。
直接回头吧，他在等着你，不要怕我会哭泣，早就在心底，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吧，其实你对我不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虚假，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也有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跟内地的朋友，声音收音机旁的朋友，要来到了台北地检身心被检察官时间到了，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聊到了都是跟我们的这些交通事故有关，而紧接着呢总有这个上个礼拜也有聊到了关于这个马上妨害家庭的部分了，而上一次讲到，诶，这个什么是妨害家庭，为什 么会有刑责？是不是可以只告第三者等等哦？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我们的申检继续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我们先让申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雅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那一天呢、啊，这个一下线马上大家就讲说，哎，对呀、啊，没有讲完第三者，哎，大家很紧张，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只告第三者啊？其实我们那一天才在讲到哦，为什么关于这个妨害家人有这个刑责，对不对？
对，
嗯，
妨害家庭罪章是有很多个相关的法条，哈，上次有提到包含诈术缔结婚姻或者是引诱有配偶之人等等的，
嗯，
其实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有关通奸罪，所以大家会以为妨害家庭罪等于通奸罪，但是通奸相奸罪其实它是妨害家庭罪章里面的其中一个条文。那就这个条文里面，就是大家会常常听到会找通信社或者找警方去捉奸在床的一个行为，这个就是涉及到刑法第239条。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常常所谓的那个小三嘛，
嗯，
要去抓小三的行为，那到底是不是我可以不要告我的
先生
配偶，就是不要告先生或者是不要告妻子、
嗯、
我只告外面的小三或小王、
嗯、
就是只告第三者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会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有谈到告诉乃论，好，我们告诉乃论罪这条也是属于告诉乃论罪，所以一定还是要先我们考虑到哦，你知道犯人之后六个月内一定要提出告诉，这个是必要条件、哦、一定要记得六个月内提告、
嗯、
那提告之后告诉乃论罪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是有规定到告诉不可分、哦、我们白话的说就是说我们对有相关共犯的情形，只要告诉权益行使，其他的共我们对任何一个共犯行使告诉权，其他的共犯会同时提告。
嗯，
好，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假设我们被两个人一起殴打，哈、
嗯，
这个他们两个就是伤害罪的共犯。那我们如果其实可能只想告 A， 我们就对 A 提起告诉。其实同时我们等于就是对 B 也提起告诉。
啊、哦，
好，那但是到底撤回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提告了，我们告了 A 就变成 A、B 一起被告了。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撤回其中一个呢？在伤害罪那些其他的告诉乃论罪案件、
嗯，
我可以说我告A 之后变成同时告 AB、
嗯、
然后我撤了 A 其实等于同时撤了 AB
哦，
所以这个其他的告诉乃论罪，我现在强调是其他的类型的告诉乃论罪，大家其实常常要注意，当你突然对 A 心软了哈，或者是你们谈好对 A 的和解了、
嗯、
可是当时我们整个案件告诉的时候就是把 AB 当成是共犯来提告，那如果我们把 A 撤回告诉，其实在法律上同时等于撤回了对 B 的告诉，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听众朋友要稍微注意。那回到我们妨害家庭这个部分，它就有点特别，它跟其他的告诉乃论罪规定不同，这个部分它有一个例外，就是让239条这个通奸相奸罪，
嗯，
在我们虽然一开始假设我们对配偶提告或者是对第三者提告，它同时效力会涉及另外一位哈、
嗯，
就是比如说我告了配偶，同时等于同时告了这个第三者，或者是我告第三者，同时等于告配偶。但是我们撤回的时候，
嗯，
好，撤回的时候这边有个例外规定，它的效力不会。假设我们是对配偶
是
撤回告诉的时候，
嗯，
效力不会基于相奸人，意思就是说、嗯、我同时告这两位，但是我不想告我先生或者是我太太了。
嗯，
这个效力撤回的效力不会给予第三者，所以第三者的告诉还是
被告，
所以实务上就会常常衍生说，好、嗯哦，就到最后我们一开始告的时候会两边等于两位都告嘛，哈、哦，
是，
但是我后来可能原谅了配偶，我可以撤回对配偶的部分，
嗯，
然后只独留对这个第三者的告诉。
嗯，是，这个听众朋友问说，那为什么像今天的新闻也有讲到哦，明明就已经证明说有小三了，也有这个被抓了，还要被不起诉？哎，这也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对，因为听众朋友刚刚看到的，应该是我有瞄到一个新闻，就是什么已经照到他们都
都有
脱光
衣，对，
这个是其实实务上大家最
常常看到
的，其实也是我们院检之间有时候在法律判断上面有些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么说好了，在构成要件当中，我们上次有提到239条规定的妨害家庭有关通奸罪，它是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它在文字上的定义就是一个奸淫的奸，三个女的那个奸，
是
在刑法里面只有这个法条独留这个字。如果我们回到像强制性交，就是所谓的强暴，或者这些罪章，它里面其实都是讲性交行为了。
是，
但是性交或者是性行为，那这个部分其实跟奸就不大，在
用词
的解释上是不一样，
对不对？
表示当时我们法条的修正，或者是从立法一直到现在，一直留存着这个奸这个字。它既然构成要件，它还是有这个强调性，所以以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我们就必须证据是到达有奸淫的行为。那所谓的奸淫行为，白话一点就是必须要很明确的有发生了性交行为的一个证据。那所以大家可能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两位就是我的配偶跟第三者之间已经有这么暧昧的情况了哈，因为我们有实务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包含日记啊，甚至什么录音的声音啊，或者是
Line 啊，
对，然后或者是刚好已经看到他们都脱光光抱在一起，
是，
但是我们如果证据不足以到达证明奸淫的行为，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个空间，不管是不起诉处分，就是检方这边会可能会认定就没有起诉的这个可能，或者是起诉之后法官又认为说还是不够。这个就是我们执法人员对于这个构成要件到底要如何达到有罪判决的确定程度的一个认定。那依照这个构成要件，它其实是很严格的，所以检方这边有时候我们还会参酌一些间接的证据，就是假设比如说已经两者通通都脱光光裸身在床上，还可以有采集到现场的垃圾桶里面有卫生纸，有一些精液的存在，或者是床铺上有精液的存在，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佐证了。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到达有罪确信的话，我们就会起诉。对，
是。现在小苹果他现在这个打电话进来问说，他现在就是碰到这个状况，就是在跟先生跟第三第四者打这个官司，因为有金钱上的这个往来，他该怎么办？他什么证据都有了。
金钱上的往来
是
我不知道，知道听众朋友他的诉求是什么哈。关于刑事案件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刚才说到六个月内要提出告诉，才能对于通奸罪或相奸的人哈，就是第三者的部分，有办法追溯他们的这个妨害家庭罪。那至于民事的部分的话，它可以会关系到民法，你是不是可以请求离婚的破绽事由之一。就
是
在离婚的那个相关规定里面，如果
他现在写进来了，他说对，他就是在请求离婚，
对，那这个部分会成为破绽事由之一。对，那这个部分在民事那边当然也有会有民事的这个需要证明的，但是民事跟刑事证明的程度是确实是不同。我们刚才说到的刑事必须要证明到一个奸淫的行为，但是在民事那边法院只要认为双方已经足以有破坏家庭和谐的这个证据在，所以我们刚才可能不足以证明奸淫的一些证据，但是在民事那边就已经可能成为可以作为离婚这边请求的事由了。
是哦，这个因为时间有关系，哇，又有一通，那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下个礼拜继续我们的升检察官时间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升检察官，我们就下个礼拜二见咯。
好，谢谢，拜拜。
待会继续有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